或者是上学的人而言呢，这是一个四天，甚至我听说 LCU 是礼拜三这个放假了，那就是五天的一个长周末。那许多美国人呢就借这个周末呢回家与家人团聚，也有人借这个周末呢出去旅游啊。我听报道说这个周末呢美国可能有数千万人啊今年在感恩节时候出去旅游。那我们教会啊，我们看看我们周围就知道，也是很多家庭都是如此啊。我早上刚来的时候还有十分钟就要聚会了，好像只有五六个人在这里，我也以为全部人都出去旅游了啊。对，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出去旅游了，可是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假期回到我们当中，所以呢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一些平常很难见到的面孔啊。若是有这样的人啊，因为假期回到贝城来与家人团聚的话啊，今天也在我们当中的话，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你们啊，在主里欢迎你们。那这个在这个长周末呢所庆祝的一个感恩节呢，是北美特别有的一个节日啊。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啊，那我刚来美国读书的那第一年啊，那时候刚入学校啊，糊里糊涂的啊，英文呢也不是听得很懂。结果呢开学了一段日子以后呢，到了有一个礼拜的礼拜四啊，突然我的室友跟我说啊，今天不去上课了。我说啊，今天不去上课，为什么呢？后来呢又听说不但今天不上课明天也不要放假有四天的假期。我就感到很诧异，以前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只知道有寒假有暑假，想不到在美国还有这么一个假。后来才知道这是感恩节。那要知道感恩节的由来，我们就要追溯到大约400年前，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批约100人的清教徒，他们为了要脱离呢在欧洲所受到的政治压迫，他们呢就决定搭一艘船，名叫五月花，就是 Mayflower， 搭了这艘船呢来到北美的新大陆。那他们到了新英格兰就纽英格兰的时候呢，那时候正是冬天环境非常的恶劣。他们呢就在那个冬天呢，很多人患了病，患了传染病去世。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呢，100多人中大概只有一半人还活了下来。那这些剩余的人呢就开始在当地种植农作物，而且呢也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友谊。结果那年的农作物呢就大大丰收，就在那年秋收的时候呢，他们就开了一个感恩的庆祝会，一方面呢庆祝农作物丰收，一方面呢也感谢上帝的保守，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新的地方能够立脚。后来呢美国呢就定了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为感恩节。到了今天，我们是早已脱离了那农业社会的时代，我们每年呢农作物的丰收呢不是成为我们感恩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个一年快到结束的时候，我们若是能够回顾上帝在过去一年中给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给我们带的福气，带他的保守，那能够献上感恩，这也是一件合神心意的事。那上个礼拜四晚上在我们教会有感恩见证会，有5-6位弟兄上台做见证不晓得上个礼拜是为什么原因没有姐妹做见证不很好，有弟兄们做见证。那从他们的经历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呢不一定是让信徒呢天天都是万事如意，反而呢他常会用一些苦难和试炼来试炼我们那刚才启隆弟兄他在分享的时候也讲到不管是我们教会或者他们的家还有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家庭，都在今年中呢遇到一些困难。那 那当我们在试炼跟仰望试炼中呢，仰望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刚才读了一段经文就是等一下讲的经文。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也看到门徒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呢，也会有试炼，但是呢也会有恩典。我们上个礼拜上个主日讲的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也是一个例子就在那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有5000个男丁，还有妇女跟孩子，他们都在旷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那个耶稣他是顾念人的需要的，耶稣就怜悯他们，他又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使他们吃饱。上主日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唯一在四本福音书中都记载耶稣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所行的神迹。上礼拜天晚上，那我突然接到我在 Houston 的那个30多岁的一个大儿子打电话给我，那时候呢他正在飞机场等飞机准备去东南亚旅行所以呢他有很多时间跟我讲话。那在讲话当中呢，儿子就问，哎呀，你上个礼拜主日讲到讲什么题目啊？我说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呢也知道五饼二鱼是这个四本福音中都记载的唯一的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那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其他三本福音书呢都记载了很多同样的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那为什么约翰福音只选择了五饼二鱼这个神迹来记载呢？他问了我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呢，我的回答就是呢，约翰记载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常常呢他不仅是要显出耶稣有行神迹的超人的能力，而且呢他带出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常常是在那个神迹的叙述神迹的那个经文的上下文。在约翰写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比较晚，已经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那其他福音书可能已经在教会中流传，所以呢约翰也知道其他的福音书，他可能不必知道其他有些神迹的遗迹在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呢，他就不必在这本书中再重复同样的信息。但是呢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选择了重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可能是他为了要传达这个神迹背后的信息。那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也已经曾经提过这个信息是什么，未来几个礼拜的讲道呢也会继续讲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耶稣是生命之粮耶稣是生命之粮。这个信息呢极为重要，因为它与十字架的福音有关，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的身体被剥开，那我们接受了他的人呢就得到了永生。那讲的永生呢，我们就想到呢约翰福音中常讲到永生，甚至呢我们看那个按照约翰福音后面20章的那个31节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呢作者呢记一些这些事这些事呢您看上下文的话就是说记这些神迹，作者记这些神迹的主要目的就是盼望读者呢能够看了神迹能因此信耶稣基督而得到了永生。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作者很注重永生，但是在座可能有些人觉得永生太遥远了那是一个下一辈子的事情现在呢我太忙了没有时间考虑这永生的事。那这些人可能会说呢，我重视的是现今实际的问题像是我的学业、我的工作、我的健康、我的儿女等等牧师你可不可以以后少讲一些永生的信息，多讲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 像是呢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人啊，或是呢如何教养儿女等等问题，这些题目比较实际。那我想呢，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顾念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实际生活的层面，也包括属灵生活的层面。就像约翰福音目前为止记载的所有的神迹啊，无论是变水为酒，或是呢使人的病被治好，或者是以五饼二鱼让5000个男人吃饱，这些呢都是啊非常非常实际的生活上的问题啊。那可是在解决问题的背后啊，上帝呢也希望，甚至说更希望我们生命能够改变。那怎么改变呢？是从一个原来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到一个认识上帝啊、认识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聚会，我们所追求的乃是从那天上来的生命，或者说就是永生。那在这个追求永生的同时呢，我们实际的生活也有改变，也有改善。我们因为有着从上帝而来的智慧，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成功的父母。那我们可以养出身心灵都健康的儿女。那对于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各样的啊挑战和患难，不论是水灾也好，不论是生重病也好，对于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能有一个不同于一般世人的回应。那这些呢，就是在上帝眼中看为的成功，也是从上帝来的帮助。这些呢，都是一些得到永生的结果。所以永生啊，不仅是在很遥远的未来才发生的，永生呢是在今天，在现今就可以经历。而有了永生，对一些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我们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处理。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啊，若是呢只顾今生的人呢，会失去永生。而得到永生的人呢，也得到了今生啊。再说一次啊，只顾今生的人会失去永生，而得到永生的人也得到了今生。所以请不要忽视永生。那在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啊，群众的心里啊一定是非常的激动啊。上个主日提到他们呢立刻想要立耶稣为王，那当时的场面啊，可能有点难以控制。那耶稣呢，就想啊，叫这些群众散开啊。那根据马太福音啊，这个平行经文中的记载，耶稣呢随即催门徒上船，那叫他们呢，耶稣叫这些门徒呢离开群众，到海边去，在船上等他一段时间，让耶稣有机会让群众散开。耶稣告诉门徒啊，你们在船上等了一段时间，若是我还没来的话，你们就可以先划船啊，划到加利利海的西岸去。于是门徒就听他的话，到了海边去上船。而耶稣留在当地啊，招呼众人之后呢，最后呢，他没有去上船，反而到了自己一个人到了山上去祷告。那门徒在船上啊，等不到耶稣啊，天色就晚了，他们就照着耶稣先前所吩咐的开船，就往西岸开去。那我们可能以为晚上啊行船航海很危险。但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几位原来都是渔夫，他们呢常常在晚上打鱼，所以晚上行船不是问题。而且呢他们不要走很远的路，从东岸伯萨大附近的那个一个旷野回到西岸的加百农之间的距离呢不过是4到5英里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加利利湖，就是加利海的地理位置很低啊，是在海拔海平面的下面 啊600尺，那周围呢又被高山环绕啊，所以呢高低之间的温差呢会造成气流的回转，那会引起暴风啊，所以呢会造成在水上航行的危险。那天晚上的情形就是如此，门徒就遇到狂风，他们要很辛苦的向前滑行。那我们看马太福音呢也说，要到了他们大概是天黑的时候走的，他说到了夜间四更天的时候啊，四更天呢就是早上啊3点钟到6点钟叫四更，就是早上3点钟以后了，在这边19节你们看他们才走了10多里个的路啊，这是华里，所以大约就是3.5英里的路程。那时候啊应该他们若是直线滑长行的已经到了，可是呢因为风浪大，船呢不能直线船航行，所以他们航程比原来计划的啊长了许多，所以呢滑了那么久他们还没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啊。就在这个困难的时候，他们突然看见有个人影在水上走，而且呢越走越近。这段经文若是不是出于啊圣经的话，我们还会以为是小时候听的鬼故事了，或是呢恐怖小说的中的情节，是不是？那照着马太福音中的记载，那时候门徒看到一个人影在海面走，还真以为是鬼怪呢，所以他们就很害怕。等到那个人走近了，并且说是我，不要怕，门徒这才认出是耶稣来，他们就立刻安了心，接他上船。当耶稣说这句话是我的时候啊，他可能只是让门徒认出他是谁啊，这句话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但是呢是我这句话也可能有别的更深的意义，因为是我或者是我是 I am 这句话是从希腊文的 ego and me 翻译而来。那 ego and me 呢这句话呢对于犹太人而言呢可是大有来头，因为这是一个神的自称啊，神的自称。当年呢摩西在何烈山遇见神耶和华神，他就问耶稣的他就问神的名字，那神就对耶稣说在出埃及记的3章14节，他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这个中文的翻译，英文翻译成呢 I am who I am。这句话的希腊文呢就是 ego in me， ego in me 就是神的自称。所以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他不仅是让门徒知道是他来到船上，他也宣称他是神，门徒就不必再惧怕黑夜或者惧怕狂风。耶稣是一个在水上行走的神迹，让门徒认识到他是神，使他们呢应有全能主的同在而不再惧怕。那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可能会想为什么啊那天晚上啊门徒是听了耶稣的话，听了耶稣的吩咐啊去开船，但在开船的过程呢却会遭遇到风暴，他们那时候的心里啊是不是有些怀疑有些抱怨呢啊，你这个老师居然把我们搞到这个困难的情况呢？我们每个人也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却好像在夜里行船一样，风浪把我们吹得东摇西摆，拼命的努力划桨，确实能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是在这时候若是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旁边说是我不要怕，在这时候这会将是对于我们是多大的安慰。也许耶稣就是借着风浪要门徒呢再次经历到他的大能和保守。神有时允许一些苦难发生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他。那在上个礼拜四啊做见证会中呢，徐启荣弟兄也就说到这一点，他就说到约伯记中的约伯，他呢在经历苦难以后 他从原来对于神的观念只是风闻有你，到了后来是亲眼见你啊，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所以约伯在这个过程中呢，灵命中得到了提升啊。一个人呢，在困难中他最需要的啊，不是主来帮助他，是困难解决啊。门徒不是指望主来平静风浪，而是需要见到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在他们的船上。那么你呢，你是正在难处当中吗？在这个难处当中，你是自己辛苦的划桨呢，还是愿意接耶稣到你的船上来呢？我们看第21节，最后说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这样的经历也可以成为你我的经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信吗？下面到了第二天早上啊，那些呢留在加利利海东岸的众人，他们呢仍在那里寻找耶稣。他们知道前天晚上海边原来只有一艘船，是门徒把那艘船开走的，但是呢他们也看到耶稣没有在那个这船上，他没有跟门徒上船，所以呢他应该还在附近，可是呢他们又找不到耶稣在那里。就在那时候啊，从海对面又来了几艘小船靠岸啊。这个在23节提到一个啊，提比利亚啊，这个提比利亚呢是这个啊，是在加利利海西南岸的一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呢，在当时是一个新兴城市啊，才建立不久，是以当时罗马皇帝的名字提比利亚而命名啊。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啊，到约翰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在第6章前面啊，就看到连呢原来这个海的名字呢叫做加利利海的，现在呢到的时候呢已经改名成为提比利亚海了。啊，在24节呢，我们看众人呢看到了这些船啊，来从提比利亚来到了他们的旁边。他们呢当中就有些人决定啊，既然我们在这里找不到耶稣，那我们就搭船，我们到西岸的加百农啊，原来在这个地方东岸，他们要到西岸的加百农去找耶稣啊。结果呢，他们呢到了彼岸，还呢真的给他们找到了，他们真正在里面找到了。那可能他们是在加百农的那个犹太人会堂里找到的，因为呢后面在约翰福音第6章59节说啊，这些话啊，就是在之前的59节之前的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那至于啊，耶稣是从哪一节开始啊在会堂里说话，那作者呢并没有说明，那解经家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不重要啊，我们就暂且假设啊，从第25节开始一直到59节的整段经文都是耶稣与众人在会堂里讲的话。那么众人见到了耶稣啊，一定非常兴奋，他们很好奇的想知道，哎，耶稣昨天明明晚没有跟那个门徒在晚上与门徒一起上船，怎么已经来到了加百农呢？于是呢他们就对耶稣用很恭敬的称呼，称他为拉比啊，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这是一个很恭敬的称呼。他们就向耶稣问啊，拉比啊，老师啊，你是几时来到加百农的啊？其实呢他们心里真的想知道的是不是他几时来的，而是他怎么来到的啊。昨天晚上明明你没有上船，哎，怎么现在已经在这边了？那我们看到这批人呢，他们到处跟着耶稣跑，好像是他们是他的粉丝啊一样。那我们可能想啊，这些人一定是耶稣的忠实的门徒啊。但是呢耶稣不是这样想， 但那个时候呢，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耶稣原可以按照他们的问题回答，给告诉他们他是从水上行走渡海过来的。而若是耶稣这样回答的话呢，他们对于他一定是更加敬佩。但是耶稣知道更多的神迹对于这些人的信心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因为呢，他们看到了神迹却不明白神迹的意义，所以呢，他们会不断的想要看见更多的神迹，但是呢，却永远不认识这位行神迹的耶稣。于是耶稣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他反而呢，在第26节欲道破他们心里的意念。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他看到了这些人只想到物质的需要，只想肚子吃饱。之前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前面讲到耶稣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那在谈话之中呢，耶稣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活水啊，活的水。他耶稣提到活水的时候呢，那妇人呢也是想到物质的水啊，而不知道耶稣是来讲生命的活水。那这里的众人也是一样，他们在前天晚上见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他们也是只想有物质食物继续的使肚子填饱。在那时候啊，有很多人都在跟随耶稣，但是他们个人追随啊耶稣的动机不同。很多人呢，可能只是为了要见神更多的神迹，更多的从这些神迹中得到好处才跟随。但是呢，也有的人是真正的追随耶稣，他们见到了耶稣的神迹，就认识到他是上帝所差来的神的儿子，他们就相信，并且呢认耶稣为主。认了耶稣为主之后，他们就不再需要看更多的神迹了，对于他们而言，神迹就不再重要了，而与行神迹的神与行神迹的耶稣发生亲密的关系才是重要。在座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们，这时候你我也可以思想一下，你跟随啊主耶稣的动机。当初呢，你可能是因为得到了耶稣的恩典而信主，那时候呢，主可能医治了你的疾病，或者是医治了你亲人的疾病，或者呢，那时候主呢可以带领你脱离了一个困境啊，或者呢，也可能是呢，你呢希望得到神的祝福，或者呢你喜欢教会的气氛啊，所以你信主了。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信主都有个人有不同的原因，但是无论什么神迹什么原因呢，你在那时候呢是已经经历到了耶基督在你生命中的大能，因此啊你感动而信主。我想这是大多数人信主的经历，大多数人都经历到啊主在他们身上所行的神迹。可是现在你跟随主的有一段时间了，你现在跟随主的动机是什么呢？你是盼望主继续的在物质或者其他实际生活中的需要供应你呢？还是你已经认识了基督是神，是你的主，你理当来敬拜他呢？有时候我们的确要重新的再反省一下我们在主面前的心态，看看这心态是不是正确的。那下面呢，耶稣就教导众人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必坏的食物啊，就是一般的食物。那今天呢，食物呢就是放在冰箱里保存，日子过久了还是会坏。在古时呢，没有冰箱，那么食物就更容易坏了。在这里呢，耶稣不要人为每日的饮食劳力啊，劳力，他说不要劳力， 这耶稣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人呢不要工作来赚钱养生，他乃是呢不要人呢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饮食的需要之上。我们记得登山宝训中呢，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这呢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耶稣的意思 是说呢，衣食固然重要，但是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我们呢是应该努力工作养生，但是呢我们的心思啊，不要全放在啊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之上，不要整天为这些东西忧虑，因为呢我们信的神是天上的父，他是全能的神，他不会放着我们不管的，他一定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的。那耶稣接着在下面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劳力也不是身体的劳力或工作，而是心思里的看重。耶稣要人把心思放在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之上，这个食物下面说是人子耶稣将要给他们的食物。而人子耶稣呢，按照前面啊约翰福音第五章所说的，耶稣有四重的见证来印证他是上帝的儿子。那在四重见证当中呢，也包括了父神啊亲自为他做的见证。好，那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存到永生的食物呢？这食物不是五饼二鱼变出来的啊让人吃饱的食物，这食物呢乃是一种象征啊，是一种属灵的食物。那在约翰福音后面，耶稣会解释这存到永生的食物啊就是他自己，耶稣要把自己当作食物赐给众人啊。这当然不是说耶稣要众人真的把他杀了，然后把吃他的肉啊，把他的肉当作食物吃。耶稣乃是说呢，他要以他在十字架上死的身体作为食物，那吃了这食物的人呢，就是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吃了这食物的人呢，就是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就得到了永生。那这永生的功效呢，当然是存到永远的。好，以上呢，我是试着讲这个27节的经文，这里的道理呢有一点抽象啊，我呢不太会讲话，所以呢我试着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费劲讲了半天啊，却不晓得你们听懂了没有啊。若是你们啊，没有人回答啊，若是你们这个北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啊，都要费点劲啊才能知道这个二十节讲什么，那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群众就更不容易明白耶稣所讲的意思了。他们虽然不明白什么是那存到永生的食物，但是他们可以意识到啊，这食物一定是好的，一定是好东西，而且后面耶稣提到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这食物呢也与上帝有关，他们就可能以为这食物呢是上帝所赐的福气啊，而且是物质性的福气，这福气呢可能是使他们的粮食永远充足，或者呢使他们能够脱离在政治上脱离当时的罗马啊人的控制而能够独立。但是当就是在那个耶稣要讲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时呢，群众有对他的这句话的认识呢有很大的偏差，他们不但是对于耶稣所讲的食物啊认识上有偏差，他们以为这食物是一些现实的好处，他们对于劳力啊这个词呢的认识呢也有些偏差，他们不知道耶稣所说的劳力啊不是身体的劳力，而是心思里看重的意思，他们却以为耶稣真的要他们为神劳力工作 来得到这存到永生的食物。所以呢，在28节，他们就问耶稣，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们误会耶稣要他们去做些事啊，他们把劳力跟做工画了个等号，以为耶稣要他们做一些工来满足神的要求。其实耶稣不是要告诉他们如何劳力做工，耶稣乃是要指出劳力的目标，而不是要他们做什么如何去做，而是要知道为什么要做。这劳力的目标呢，不是获得物质上的报酬，而是呢要他们看重那永存不朽的生命。那在第一世纪的人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以为呢要靠着做工来得到神的喜悦，后世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看到历代的很多的基督徒都想要做点好事，有些好的行为来取悦神，有的人是苦修，有的人呢是行善，有的人呢是钻研神学，有的人呢是寻求灵恩，那有的人呢是守律法。那这些方式呢，追求的方式呢，都不能说不对，但是呢都不是神所要的。因为呢这些所谓的工啊工作，都是人在靠自己的能力想呢用自己的方式来赚得神的救恩。那历代的基督徒都是如此，到了现在呢，有些所谓的基督徒，他们对于神的认识呢是更加的错误。那这些基督徒呢，可以说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很实际，他们对于那些读经啊、祷告啊、灵修啊不感兴趣，他们只顾到现实的需求。他们的名言是自助人助，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他们认为呢，只要自己努力尽力做个好人，然后呢偶尔在礼拜天去教会啊，去教堂，高兴的时候呢捐点钱给教会，就算尽到了基督徒的责任了。他们以为这样啊，为神做点工啊，神就会喜悦，就会赐福给他们，让他们呢做事的时候呢无往不利。但我们知道这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在第29节，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他的意思是说呢，做神的工不是做些什么好事，而是要什么，而是要信，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儿子。耶稣教导他们，做不重要，信才重要。在这时候我就想到啊，我在过去有一些机会跟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谈话，他们这有些人对于福音不感兴趣，这就跟我随便讲一些话来搪塞我。他们就会说啊，你信基督教很好啊，因为呢我知道每一个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事啊。他以为他了解了基督的信仰，其实呢这样的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人都犯了罪，再做好事也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唯有靠着信耶稣，在基督里啊，接受神的恩典，才是使罪得到赦免的唯一的途径。我们很多人都熟悉在以弗所书2章啊8到9节经文，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想到在这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更会常说一句话是什么呢？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平常会讲，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更会讲，但是在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又想到 什么是恩典呢？两位想想，你心里想想，什么是恩典？若是我们要靠做好事才能得到从神来的福气，那这福气是我们该得的。若是我们得不到啊，做了好事得不到福气的话，我们可以向神抱怨说，我做了那么多好事，你居然还不给我一些报酬。这样的福气啊，是该得的，因为我们做工了，是一个工价，就算不得是恩典。因为呢，恩典只有不该得的福气才是恩典。换句话说呢，若是该得的就不是恩典。保罗在罗马书啊第四章第四节也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基督徒所以能得到存到永生的恩典，不是靠劳力，不是靠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乃是靠信，就是信那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在座若是有还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朋友，你在这个长周末庆祝了感恩节，也许早就知道感恩节的由来，也许呢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无论如何呢，你现在知道全美国在这个时候啊都庆祝感恩节。他们庆祝的原因呢，乃是纪念到上帝啊赐给早年移民的恩典，也是呢纪念今日上帝赐给世人的恩典。这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对不起，他们认识到上帝是赐恩典的神。那今天呢，你也听到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神迹，这神迹呢就再次证明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今天你也听到了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世人都想靠做好事来从神得到福气，但我们基督信仰所传的福音不是如此。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有骄傲，我们有妒忌啊等等啊，生来就有，而且是无法脱离的罪性。那这些罪呢，就阻挡我们得到永生。就是做再多的好事，我们仍旧是罪人。但是福音告诉了我们一条出路，那就是呢，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世人的罪死了，成为我们的代赎。所以呢，你不再需要做什么好事，好事已经有耶稣基督做了。你现在呢，只要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愿意接受他为了你的罪所成就的救赎，也愿意接受他为你生命的主，愿意从今天开始就让他掌管你的生命。若是你愿意的话，你就得到了上帝所赐的永生。你愿意吗？你愿意相信他吗？啊，这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啊，上个主日啊，你们听到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今天你又听到了耶稣在水上行走的神迹。有一位这么有能力的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对于你的现在和未来还会有疑惑吗？你仍会担心全能神还会不顾念你的需要吗？你还是想拼命的靠自己做点好事来得到神的赞许及赐福吗？耶稣说，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你自己身上，要放在他的身上，你能放得下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堂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感谢你啊！我们真感谢你，你白白赐我们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配得你的恩典，乃是因为你爱我们，你顾念我们，你在我们啊，在罪恶捆绑当中，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你就怜悯我们，你就带领我们脱离这些困境。主，我们看到你也是一位全能神， 待你没有难事。我们若认你为主，你若承认我们的主，你就我们就不再有惧怕有忧虑，因为你会顾念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不但顾念我们今生的需要，你更是赐我们永生。主，你就让我们真是能够打开心中的眼睛，能看到这些美好的福气，愿意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愿意不靠不再靠我们自己，而把我们的重担放在你的身上，求你来替我们担待。主，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继续对你的认识能一天一天的增加。感谢你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